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这些信你的人道成肉身，舍命流血。感谢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再次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亲自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像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的交给主，求主来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第八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啊，这部分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确据，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今天愿意被神开启，愿意被神引导的，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并且圣灵可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我们自己的心也可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据。有好多弟兄姊妹就现在不知道，就现在他我是不是属神的，就怀疑我是不是那个圣经主耶稣说的那个败子。其实我们不要怀疑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我们的心非常清楚，我们的心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神，是体贴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去印证。并且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地上是有盼望的，我们盼望的是那所不见的，就像25节所说的。那么到了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其实我们信主以后真的常常的软弱，为什么会软弱呢？那其实我们信主以后，那么最不高兴的就是撒旦。撒旦一定不会让我们能轻易的走上这条路，他一定会毁坏我们，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来动我们，所以他不断的试探我们。同时神也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也会试炼我们，所以我们在撒旦的试探，在神的试炼当中，我们常常会陷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会非常的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但是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他安慰我们，不仅安慰我们，他下面会提到会替我们祷告，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就是我们在这个特别在苦难当中难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连祷可能祷告的力气都没有，真的我们好多时候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去向神祷告了。这个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那就是不是我们的言语能够表达的，圣灵在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代求。那下面的34节会提到，不仅圣灵替我们代求，主耶稣在天上，在神的天父上帝的右边也在为我们代求。我们在神眼里面是多么的尊贵，他把我们看得正是他手中的宝贝一样，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管我们。27节，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一提到圣徒啊，不是 指某一个人，一提到圣徒，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过来看不清楚，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圣徒是一个复数，不是指某一个人。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把这个说某某圣徒某某圣徒，这个是不恰当的。圣徒是一个群体，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都是圣徒。监察人性的，那监察人性那就是父神，就是神。神所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就是神，神就是也是圣灵，是三位一体嘛，是一个神。那当然他知道自己的意思。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当然明白他神的意思， 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看见，就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祷告，不在乎我们说的多少，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半个小时、十分钟，不在乎说多说少，也不在于我们祷告时这个言辞、这个言语有多华丽。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真的寻求神，那我们就能主啊，这就真的也足够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看到，好多时候那个门徒的祷告非常简短，主啊救我，那是彼得的祷告。所以神不在我们说多说少，关键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在寻求神，真的求神在帮助我们。另外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的祈求，也就是祷告必须是照着神的旨意。为什么不能妄求呢？妄求呢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求。所以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定会去听。我们常常祷告说求神来垂听我们，那么前面一定有个前提，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这个非常重要。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常常引用这节经文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就所有的事，所有事就是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不管是我们遇到好的事、不好的事，我们认为不好的事，都在互相效力，就一起来合作，彼此来合作。这些事万事互相效力，背后一定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当然是神，是造物主。所以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地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里。那么神使得这些万事所有的事彼此的合作，一起来效力。他们效力要干什么呢？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万事互相效力，那么其实在帮助我们得益处。益处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应该是更多的是指的属灵的方面，我们生命的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越来越圣洁。为了这样一个益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爱神。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叫属他的人得益处，那么不是属他人可能就不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为一些不信神人祷告，我们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首先要祷告求神来拣选他，让他灵魂得救。如果他是拒绝神的，那我们为他做其他的方面的祷告，可能神不会垂听，但是神也会纪念。我们首先为他们的灵魂祷告，然后求神来挪去他的环境。所以我们一定有个前提，这里面前提就是爱神属神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应许。也就是从这里面还可以看到，就是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儿女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神。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就是根本你看不到他有爱神的这个生命，神让他做什么，神让他东他偏要西，神让他往前走他就往前走，故意跟神拧着干，你这样人你说他爱神吗？谈不到爱神。所以那他是不是真的属神，这就很 很值得怀疑了。所以属神的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爱神。那么什么叫爱神呢？爱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谈的非常的具体，其中约翰福音的第14章15节就提到什么叫爱神，什么叫爱主。那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遵守主的命令，听神的话，按照主的心意来行事，这就是爱主。所以我们爱主爱主爱主爱主，最后连神的话都不听了，连主的命令都不听了，这就不是爱主。这里面提到说，按他旨意被召的，按神的旨意被召的，就像爱神的人，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信靠神，这是被神召的，被神按他的旨意召的。那被召的，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是被动的，就是我们信神有被动当中的主动，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召我们，那我们是凭着信。也就是神是完全按照他的旨意来召，这里面就下面就涉及到一个预定和预知，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今天再遇到这我们再讲一下。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里面提到的预先知道、预先定下、预知和预定，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前面也遇到过，也讲过分享过，有关于这个预知预定呀，现在好多人有好多的说法，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根本没那么复杂。为什么搞复杂化了？我们是站到人的角度，我们人的这个认知啊，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站到我们这个有限的认知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受束缚。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要去明白神的话语，一定要跳出我们这个圈，跳到外面去，在外面看里面看得清楚。就像现在有弟兄姊妹在国内一些情况可能还看得不一定很清楚，但是你出国以后再回去再看国内事情，常常有些事情我们以前是没看明白的，所以一定要跳出这个圈。所以我们如果站在神的角度去理解神的心意，去理解这个预知和预定，可能就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那里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一说，神在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前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时间是从这个创造那一刻开始的。所以在神那里没有时间。有弟兄姊妹说，你看这个这是初期教会，就说这已经是末世了，到现在2000来年过去了还在末世，末世这么长时间。这是我们站在我们人的角度，站在人角度我们会度日如年，但是站在神的角度，神看千年如一日。所以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经过的不管多少年，在他看来就是一瞬间。在他前面我们就也比喻过，就像 一幅图画一样，静止的画面一样，他从头看到尾。所以从头看到尾，他是预知的呢还是预定的呢？我们怎么说都是行，都是可以的。因为他从头看到尾，他以后又没发生事情他都知道，所以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那世界都知道，因为他看得很清楚。神在创世之先，他就知道亚当夏娃一定会犯罪的，所以他就已经把那个救恩预备好了，他的独生儿子他早就预备好了，时候一到那么就会道成肉身。所以他说29节说，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他知道谁信他谁不信他，那信的人他事先知道了，也是 他放在那儿，那就是也可以说是他事先定好的。所以为了我们这些他事先知道我们这些信的人，他就预先就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儿子的模样，他就是主耶稣的模样。什么模样呢？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变成人的那个样子。那主耶稣变成人的样子，主耶稣在地上的30多年，他所行的，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模样。这个模样就是一个模子，一个模型、标杆或者标准。我们今天在地上如何行事为人，那么我们看福音书就知道了。那主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这就是我们应当做出来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这都是神预先定下的，那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主耶稣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就在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做了长子。这里面有弟兄姊妹可能说，哎呀，这样做长子，那么我们跟主耶稣是不是也是弟兄啊？主耶稣是这样说，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从此你们不再是我们朋友，你是我的弟兄。但是没有一个门徒称主耶稣是他的弟兄。神是把自己的这种身份放低，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可以拔高。那主耶稣说，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不能瞒着他。当时亚伯拉罕和两个天使去亚伯拉罕家里面，那离开以后，那神就跟两个天使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朋友，我不能瞒着他。所以神又回去告诉亚伯拉罕他们要做的事。但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说，神啊，你是我的朋友。这我们今天就是有好多，包括小明有首赞美诗，这是很大问题的。我们真的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神把我们当朋友，我们真的不要把神当成的朋友。神把我们当朋友，就是朋友之间是敞开的，无所不谈的，是彼此除了敞开没有隐瞒的。神这样说，是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说神说在亚伯拉罕跟前不隐瞒。不是说真的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拔高做的朋友，这个要小心。所以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就很放肆啊，主耶稣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无所谓，因为朋友之间嘛。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份地位，神把我们看为朋友，但是我们要小心。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这些使徒，从来没有称呼主你是我的朋友，没敢这样称呼的，始终说是主，我们是仆人。所以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行事为人上就会出问题。说这儿他儿子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做了长子，这好像是表面上我们是 也是弟兄，但是我们真的不敢称耶稣是我们的弟兄，那是我们的主。30节，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回来。预知的、预定的，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一回事儿。预先知道的这些人，预先定下这些人，就把他们召了回来，说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没有罪嘛，无罪嘛。他召来的人，那么成为他的儿女，神就认为他们无罪，认为无罪，其实我们还是有罪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称为义人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最后完全的救赎，也就是前面23节提到的那个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完全的救赎不仅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地位，而且将来我们的身体不管死了多少年，这些信徒这个身体都会复活，而且这个复活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当时复活那个身体一样。这是一个最后完全的救赎，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也为自己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我们就在地上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了，一点瑕疵都没有了，真正的是 没有罪了。三十一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这样是什么样的？就是前面说我们得荣耀，我们将来会被完全完全的得到这样一个完全的救赎。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就没什么说的了。那下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万事互相效力，不管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事，不能够接受的事，不管是我们心里面特别喜欢的，心里面不喜欢的，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而互相效力，所以没什么可说的。那下面有具体他还继续说，下面这一段真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谁就是你能想到的，只要你能想到的，谁都抵挡不了。这个抵挡就是对抗。那谁能对抗我们呢？就是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来对抗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看有多大的这样一个神的保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盾牌。这个话不是虚的。我们平时说的可能说的习惯以后好像不以为然，但是仔细考虑，真的是神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有神作为我们的这个盾牌，作为我们的挡箭牌，有谁能对抗我们呢？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对抗。撒旦厉害吗？撒旦不过那么一点三脚猫的功夫，他就能几把斧头，砍完了以后就再重砍一遍。所以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就不用怕了。所以撒旦再搅扰，给我们的环境再大，那个挖的坑再深，他都没用，他网罗也网不住，可能网住一会儿，但是神会把它解开。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真的，神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其实主耶稣就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神离弃了。神离弃的不是离弃他的独生儿子，是离弃的他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犯的我们人类所犯的一切罪。神恨无罪，不愿意看这些罪，所以离弃。也就是说，我们那也代表我们，当我们犯罪得罪神时候，神是离弃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真是不爱惜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承担一切，为我们众人舍了。他神都能做到这个地步，难道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万物，那就是神造的所有的受造物，也就是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为人而造的，都是赐给我们的。这个从创世纪可以看得出来，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把所有的一切都造完以后，最后才造人。那么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预备的。那包括天上的那些天上的日月星辰那个星宿，那么也说嘛，是为我们定节令的。所以神造的一切，包括我们现在能够人在探测嘛，我们能够探测到的，探测不到的，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看不到的，都是为我们人造的。你看人真的是宇宙的中心，人是真的，我可以这样理解，是所有受造物当中的中心。今天好多人在谈说有没有外星人，我们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不可能有外星生命。神造的人不可能再造其他的生命，我们是中心，神造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而造。除了这些万物，还有他，那他就是 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把他造的万物赐给了我们，把他的独生儿子，把他自己也赐给了我们，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得到这一切没有付任何的代价，别的不说，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没有付钱，没有付什么代价。所以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啊，也是国内以前一个中央台的播音主持啊，叫什么普赵普啊，他说了一段，他对最后他那个结论是很有问题的，他不信神，他不知道。他就说有一个老人90多岁了，在医院啊，最后就是带了呼吸机出院以后呢，这个医院就让他付这个呼吸机的费用，这个老人就哭了。哭了，这些医生就不理解，说你难道你这个花不起这个钱吗？说你可以报一半，你自己拿一半。这个人就说，这个90多岁老人就说，我不是为这个哭，我足够可以付得起这个呼吸机的费用，我是为我以前白白的享受那么多年这个空气，没有付上一分钱而流泪。原来就是我呼吸这个空气原来这么贵，带了几天的呼吸机花了这么多的费用，就这个真的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代价，包括主耶稣自己。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已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一连提到好几个谁能，这个谁我刚才分享，就是我们只要能够想到的，没有任何实力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可以控告我们，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权柄来控告我们。在神跟前，在谁跟前控告？在神跟前，他没有任何的资格，没有任何的权柄来控诉我们，因为我们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把我们看为无罪了。一个无罪的人，谁能控告呢？主耶稣之所以在地上是被控告，是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作为我们的这个一个替罪羊被控告。如果主耶稣他完全可以，他有能力，他也有这样一个权柄，他完全可以不上这个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说他是自己为自己舍的，不是哪一个人真的是能够定他十字架的。我们已经无罪了，所以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权柄来控告我们。那今天也是在地上，一个人没有罪，没有犯法，有谁去这个法院起诉他呢？没有。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定我们的罪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势力，无论是灵界的还是我们这个地上的，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的可以去定罪，也可以赦罪。只有神可以定罪，只有神可以赦罪。阴间的钥匙都在主的手里，包括那个无底坑的钥匙都在主的手里。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主耶稣基督死了，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代替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刚才我们提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祈求，代求。那么主耶稣呢，他在天上也在为我们代求。我们真的在神的眼里面非常的尊贵，他们就在这儿去保护我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这些难处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因为神就是爱，其实就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来阻挡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他拦不住。说撒旦在使坏，但是他怎么使坏都没用，最后我们知道他的下场。下面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威胁吗？是刀剑吗？这些其实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会遇到的，这也是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但是这是万事互相效力里万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要埋怨神，不要责备神，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遇到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是需要被神陶造的，神知道，神会量身定做一些环境给我们。36节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终日被杀。这个终日被杀是我们每天去被杀，每天被杀好几次，不是，这是一个比喻，形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寻求神，我们真是属于神的儿女，那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可能都在受苦，时时刻刻都在背十字架，是这个意思。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个羊啊，真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咱们国内的，可能是内蒙的那个杀羊，特别特别残忍。你杀羊，你把那个羊拉出去，你不要对着其他的羊，其他羊都在那眼睁睁盯着看着呢，他们在旁边就杀的。你看，这就是将宰的羊，就是一点办法没有，在那就是等着，眼睁睁的看这个自己的同伴被宰杀，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只羊。我们看着我们的其他弟兄姊妹在受苦，在受逼迫，有的只是做监牢，那可能我们下一个就是我们，但是我们毫无能力。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就是在这个不信人的眼里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非常好欺负的。现在有好多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那就故意欺负你，欺负你说打右脸脸左脸伸过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我们是像羊一样，就是被人欺负，我们遇到这个患难了、困苦了、威胁了、刀剑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些饥饿，这些对我们这真正属神的人来说，其实我们都会轻看，我们不会看得那么重，虽然很难受，但是我们会轻看这一切，我们会忍耐，会忍受，我们靠着神。同时我们并且知道下面就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虽然经历了这么多难处，甚至有时候无法忍受不住了，但是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耶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胜了死亡，他在十字架上把所有都胜了，所以我们靠着主，我们就能够胜过去，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提到无论是死，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才不怕死。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死亡以后，我们就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有更好的归宿。所以好有生命的弟兄姊妹真的不惧怕死亡。我们之所以在地上活着，是我们还有任务，神还在我们身上还有使命让我们去做。 所以我们要在地上要虽然这么苦，但是仍然要活着，我们要做神赐给我们的工，但是一旦神借我们去，我们欢欢喜喜的去借主，说这些死都不会让我们的隔绝我们。是生呢，在是生命，这个生命呢，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今生，我们在寄居在这个地上的有限的这段时间。是天使，那天上的使者，这个应该是那个现在没有败坏的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那是掌权的有能的，应该是属灵上就是空中的掌权者以及他的追随者，就是魔鬼撒旦和他的一块败坏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邪灵。当然这也包括地上这些白神的旨意没有行公义好怜悯之地上的这些掌权者，就是这些人在地上这些掌权者，他是有权神给他权柄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来隔绝我们和神之间的爱，所以他们无论把我们怎么逼迫我们啊，把我们甚至放到监牢里面都没用，他可以毁坏我们的肉体，但是他我们的心他动不了，所以他也没有任何能力。那空中掌权的这些邪灵，这些魔鬼撒旦和他的邪灵，这些邪灵也没有办法。虽然魔鬼撒旦常常的试探我们，常常的网罗我们，但是没有用。最后一定是我们是得胜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那么这个现在和将来，这个是时间方面，指的是我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去想，我们从最坏最坏的角度去想，那也不会把我怎么着，也隔绝不了。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那么指的空间方面可能指的是我们遇到的所有的情况，只要你能够想到所有情况遇见的都也没有用，也隔绝不了。下面又说是别的受造之物，那么这就做了一个补充，就是前面说的这么多，其实指的是包括一切的受造物和所有的事，都不可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有过一句话，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是这样说的：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这是保罗说的，然而我不以为耻。一般我们在地上在不信神的时候啊，做一些，如果是被这个，特别是，特别在冤枉的时候，被冤枉的时候，啊，被抓起来了以后，觉得很羞耻。那保罗说，我受这些苦根本不以为耻，不觉得羞耻的事，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写到，在罗马书这儿再次提到，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至高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掌管万有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手里，包括魔鬼撒旦每天这么折腾我们的魔鬼撒旦，这些邪灵恶者也在他的手里，包括今天逼迫我们的地上的君王也在神的手里，他们看上去很猖獗，但是真的对我们与神的这关系，他们毫无能力，毫无办法，也毫无权柄，他们动不了，他们只能是在我们肉体上做一些事，在我们的心理上做一些事，但是我们真正我们那个里面的灵他动不了，因为有神保护我们。下面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总结吧。为什么说是这个神的爱不可能跟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隔绝呢？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就是神，他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和主是合而为一的，这怎么能割得开呢？割不开的。我们感谢神，这个八章呀是特别好的结束，特别后面这一部分。我们读完以后，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怕什么呢？每天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行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的缘故受苦，那主一定保护我们。但如果是为着我们的自己的私欲，就贪恋这个世界呢，背离神呢，这个受苦最后是白受，白白的受些苦。但是我们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受的苦不会白受，神一定会纪念，而且神也保守，绝对不会因为这些我们的生命受任何的损伤，我们生命是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向主。好，今天就分享到这。